摇滚又一榜，第一时间为您报告中国摇滚乐成就。有一说一，我是齐又一，这里是摇滚又一榜。今天呢，咱们一块聊天的呢，还是这个陆爷和刘维。我们今天一块呢，要说一说上期剩下的这个话题，叫中年危机。我们刚才就是说了这个，我们中年男子啊，睡不着觉怎么治？
中年危机这话题挺大的。那天就是演 Jam 那天，我跟刘维就聊中年危机这事儿。我说我管现在这个状态不能叫中年危机，其实应该叫青年危机。
对，
我觉得为什么叫中年危机应该是，
我发现咱俩想法很多一模一样。
中年危机应该是中年到老年的时候的内危机，你性功能退化，然后呢，你想干的事儿真的干不成，
真干不成了。对，
到我们这年纪的时候，绝对有一半的希望渺茫了。然后你体力跟不上，还不是那个就弄不了，是跟不上，它还是有一定差别，但是你肯定会有失落感。
有，
而且小你一轮多的小朋友站起来了，然后说嫌你土，你作为一个风口浪尖的这个弄潮人士，
本来是咪头张口是吧，
弄潮
本来都这样的，然后结果小孩说，哎，你怎么土啊？
想的自己潮成王八蛋了，我怎么那么潮呢？我
然后
是不是得收着
点？然后在别人眼里是真理王八蛋。
太土了，对吧？你这其实就是这样，
是是是。
你现在不停的，我去洞察那些。现在我身边有群9697的小朋友，经常老师，我最近在听这个，猛然间我就在听他那些东西，然后用一宿的时间分析出来，这东西为什么好，这东西为什么他们听了，因为他们给我的反应，我问你为什么喜欢这，他说这听了带劲，这听了牛逼，这听了。来卖，这没用啊，这些东西没有用啊。你得用特别客观冷静的方式去来处理这个问题。我第一次
你言简意赅的给我们说说现在流行趋势，或者未来几年流行趋势大概什么样。
这太难，
就是说
太难。
你比如说你分析之后的结论是什么？
首先啊，我觉得现在首先是有一个简单东西叫复古化。
复古
是
复古。
90年代初的东西，90年代初的东西突然冒出来了。
是用电子音乐复古吗？还是说电子音乐加乐队？
各样的形态都可能有，各种各样。就但是它有一个大的一个趋势潮流，比如说视觉上的东西，比如说你所谓现在的蒸汽波，所见的他们的那个录像带风格，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呢？都是你觉得哎，这不就是 lofi 吗？这东西不就是这么一东西吗？这不是我们小时候的那种的。我是90后小孩没见过这。
OK，
是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可是对我们来说是 old school，
对，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风格。但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是
酷的，
是酷的，然后巨带劲，巨狠，巨凶，巨牛逼，巨迷幻。我们说这不就是那袋子？我们看了100遍，看不清人了。
明白了，立刻懂了。
但是你得去分析和咂摸他们到底是出什么事儿了？他们又到这儿来了。但是这我都是就是一言堂啊。
但你这个说的非常 make sense。还有吗？这是一个复古，是一个，还有没？
我觉得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大线条嘛。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大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倾向，比如说你去问一个80后、70后，100%他都有社会责任感。
OK， 多多少少吧，有点。
就是能聊
七零后特别有，80后少一
点。能聊起这个天儿的人，你甚至于说到国家，说到那个
社会
集体，然后整个那什么情况，民族都会有大义。心里会出现，甚至说我前两天买了一个民国的戒指，今天可能一会儿给你能到货。那个戒指上写的叫救国青年，这是1944几年抗战时期政府发放的，然后就是让知识青年参加战争，然后怎么着，这是一个历史纪念，我收这么一东西。但是你这个东西你给到90后去看的时候，说哎呦，民族大义这块儿。因为我太太就是90后，她问我会激动这个，我说你这行不行啊？
也有可能分人，也有可能分人。
那你觉得是不是也跟年龄有关系？等你比如再过10年，你太太
不是
10年前
我
就有这样，
我20出头就这样。
对呀、啊，他们就是这一代新的人类是对于民族、对于国家，他们是不负责任的。他不想为这事儿负责任，就是这个现在是主流的价值观。因为他们为什么不负责任呢？因为他们觉得我没有能力去改变任何，
对，
那我就好好活着，
对，
去做自己。
因为从 简单的说啊，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从他懂事儿开始，
嗯，
严格的管控就已经开始了。他没有见过我们小时候看过的那些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写的东西，
嗯，
这是一方面，所以他根本脑子里没有那根弦儿。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跟互联网也有关系。
是
是，
真正时髦的人，他时髦的年轻人，他们会认为自己是 global people， 他对国家民族没什么感情。
是的，是的，
我觉得这也对。总体说来，大方向也好。
所以你会见到，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就是你很多的意识是对于外界的呐喊，
嗯，
就是创作者的表达，或者就是对于外界的呐喊唤醒，或者是种种的这种号召的东西、口号性的东西，
嗯，
转化为个人内心的独白。
嗯
啊，然后更加内心的撕扯，然后与染到别人的共鸣，这样的是一个内在的，一个是外化的，一个是内化的。对，音乐可能我用一个词可能太恰当，但是我觉得精准，叫自私，叫更自私的表达。
就你说是音乐上吗？
我觉得艺术上，
整个艺术上，啊，
都会有。
啊，OK，
对，就创作者，
嗯，
新的创作者，他们的表达更加个人化。
嗯，或者就是英文的 selfie 是吧？就是说。他不包含，可能没有那么多贬义的意思，
嗯，
是吧？他就是说自我，
嗯，
哎，自我可能是更准确的一个词，
更 ego。
嗯，对，
嗯嗯嗯，
你现在能感觉到就是所谓的这个
中年危机，
不管是青年危机，
嗯，
王璐说的青年危机啊，
嗯，
还是中年危机啊，
嗯，
你能很，
嗯，
现在能很深刻的感受到吗？
首先呢，我觉得我其实内心深处还是一小孩儿，嗯，这是第一啊。然后第二呢，我确实生活压力什么的稍微小一点，我觉得在同龄人也好什么，确实生活压力小一点，
嗯。
第三，我觉得我真正感受到的最严重的问题呢，我觉得主要是两点。一个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小孩们起来以后，就是你到了这年龄以后，你比如说你到这年龄以后，你再想去，我先说我身体上吧，我觉得中年危机很重要一个问题是你的脑分泌可能跟以前不一样了，
嗯，
然后你的整个身体啊心理的状态不一样，
大不同。
然后我觉得这个才真正是最核心的影响人的东西，
特别明显。
尤其是我们做艺术这事儿的啊，你运动员、艺术家，我觉得就是这两种人本质上都是很像的。他其实就是探索人类某一个领域的极限在哪儿，对吧？所以当你的这个脑分泌或者你的身体状况差那么一点的时候，你就对自己的这种否定是很严重的，
特别强烈，
对吧？嗯。然后尤其是我们搞艺术呢，我们说我们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那个天赋和灵感，还有那种感受，而不是说你的知识或者经验的积累。我就你说什么玩意儿叫油腻的艺术家呀？油腻艺术家说白了就是当你的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你可以用经验工作了，那你就变成油腻的艺术家了。
是，
对吧？所以就是每个我们这年龄段人可能都会面临这问题，你怎么把自己油腻那部分刨出去，然后还能跟小孩们拼，这是他妈最可怕的一点，对吧？我觉得这是我个人身上的。然后还有就是说，就我觉得从这个社会的角度讲呢，我觉得就是，其实很多年前我就有这种感受。我觉得你比如说我现在看一个年轻的小孩或者年轻的编剧什么的，他们就跟那儿就是说，哎，我其实还没什么成绩呢，然后我怎么活下去我都不知道，我下份工资几千块钱我都能干什么的。我说其实你现在这状态是最好的状态，因为你这种状态的时候是你可以有无限可能的时候，
是
开了。
是
我小时候人家老大哥跟我说这话的时候我不明白，我觉得你们家扯鸡巴蛋，差点说话不腰疼，
对，
我下月房租在哪儿还不知道。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因为你没有那些条条框框限制你，你真的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只要你认真的做好一件事儿，然后能够别得罪人，有一帮朋友一块儿工作，我觉得就 OK 了，你就有无限可能。但是像我们这年龄段可能就不行了，你以前
失去了一半可能，
对，你以前的朋友是什么人，你现在就是什么朋友，你不可能认识就是特别近的新的朋友了，除非像咱们这么做节目啊，就是有可能变成新的好特别近的朋友。
对，
然后呢，工作上也是，你说我觉得我这算是，我为什么觉得我还是一小孩，因为我觉得我挺佩服自己，就是这一点。我2018年正式去上了一年学，我下定决心要转行，就是我要从一个写字的人变成一个拍电影的人。
这个挺，
我觉得这是我挺佩服自己的，
嗯，
我觉得我完成的也不错，我挺欣慰的，我这一年我觉得有成绩。但是你说我为什么要去转这个行，其实也是这种危机感造成的。我发现我原来给自己制定的那个职业生涯规划是实行不了的，我无法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我的足迹了，所以就换个跑道重新开始了。嗯，
因为但我觉得其实还是创作者，
对，
而且只要还是创作者，其实还没有背离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区域。其实，
嗯，
比如说大概从，我觉得从2014年吧，2014年其实对我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改观。2014年我生了一个孩子，
嗯，
然后我就开始花大的时间去做自个儿的音乐，
嗯，
然后但是我那会儿完全不知道我自己。
那生孩子是你意愿吗？
偶然得来的
吧，是偶然。
我觉得现在应该都是偶然得来的，很少有人故意要生孩子。
然后又加上我的信仰是不允许去
啊，我
去
不要
拿掉一个孩子，
嗯，
所以就是那我既然来了就是我的缘分，
嗯，
那我生嘛，对，
嗯，
然后那其实生了之后，因为我觉得其实那可能是我一个，我觉得孩子对我影响不是那么的大，就是说。我不是什么，我不是什么好爸爸，
嗯，
就是我照顾孩子时间是很少的。
嗯，
然后呢，我花了大量时间还是在做音乐上，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对我来说，就那个点其实挺有意思，就是我开始从那个时候大概知道我往下走这辈子要干什么，
嗯，
就好像是明白了这件事儿。
就是你有了孩子，你知道了，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是那个时间点，但是那个时间点有孩子可能是个巧合，
嗯，
但我觉得不是孩子给我的，
嗯，
但是。
那 OK， 那这个孩子，首先他会不会造成你的所谓的危机感也好，或者困惑也好，或者说有很大的压力啊，这种的有？
我为什么说我不是一个好爸爸？我到现在都没找到爸爸感，
嗯，
就爸爸感不是很强烈，
嗯，
真的不是很强烈。可能我是一个，就是说，我是一个对亲情是有一点点淡漠的，就是我觉得有一点淡漠，是因为我有的时候是恐惧，可能是恐惧，是因为我觉得我依赖他太多的时候，我在失去他的时候会太强烈。
嗯，
你明白我意思，就是他总有一天
他会
自立，他会怎样，
嗯，
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然后我失去这一刻的时候，我可能怎么样，所以我必须给自己保留一些什么。但是这个东西的就是很微妙又很自私，
嗯，
是很微妙很自私的
人之常情。
对，
嗯，
所以就是我对内心中就一直保留着一个东西，
嗯，
我是一双子座，我就会有一扇门关着，
嗯，
我觉得我那扇门一直是关着的，我对我身边所有的就是跟我同等，
嗯，
没有几个，当然跟我情况一样的孩子也是有的，但是我基本没有见过我这样，就特别少见我这样。
你就观想世界的虚幻性了，这个时候就是这个人，你孩子也是，你老婆妈妈什么都是，你就观想这个世界的虚幻性嘛。作为佛教徒，你说说你的中年危机怎么来的
啊？我其实主要是从父母身体不好这
事儿开始，就是你去年你爸生病，
我爸生了等我爸就前几天又生了一次病，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上次是我在美国的时候，是4年前了，然后他突然心梗，然后做手术支架什么的。然后那时候我从美国赶回来，那时候我感觉还没有那么强烈，
嗯，
但这次是特别
强烈。
对，因为这次他又犯病了，然后中风，然后而且手术很危险，而且这一次我特别深刻的感受到，因为他手术本来就很危险，然后手术做完之后手术顺利，但是手术后的3天是最危险的时候。
是的。
然后因为他是做那个颈部动脉的一个支架，做完了之后我爸的反应很严重，然后血压非常高，然后又突然非常低，然后那一刻的时候他差一点走了，然后是在我的怀里，因为我当时因为医生也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因为变化实在太快，啊，医生当时也束手无策，然后我妈也哭了，躲在我后面说哇怎么办怎么办，
嗯，
然后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然现在缓过来了，平稳，但是我突然间觉得，哇。我上了一次和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课，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一课是我从来没有过的，但是我觉得可能老天给了我这一课，因为我当时无法想象，如果我爸真的走了，
嗯，
那一刻我会是什么样，
嗯，
然后因为做手术之前也是我妈有哭啊，我怎么样，但是我一直忍着，因为我知道我，
嗯，
这个时候我不能在我的家人面前我表露出我也很难过，不行，因为我是独子。
你现在是你们家最强大的人了。
对，然后但是我一个人的时候，
嗯，
当我妈睡的时候，我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哇，我那时候就会我会哭， 我会觉得哇，都非常难过，当时会想很多很多事情。那所以我就在想，那这次因为我父亲没有走，那如果走了，我就会在自己在那边幻想，那如果这次走了，那我一定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内疚，我会觉得我没有做到一个好儿子，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外面，不管我在哪里旅行啊，我没有花很多的时间跟，然后这一次其实我也算是真正完全了解了我爸爸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他是术后的一些恢复康复是非常痛苦和折磨很漫长的，我突然间觉得我爸是一个非常非常脆弱的人，那我在想，那也许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表面上可能我们会觉得自己的父亲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啊，他怎么样，但是人你说谁不怕死呢，对不对，很极少有人不怕死吧，
我觉得其实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缺失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叫死亡教育，
对，
是一个特别严重的缺失，
宗教都有死亡教育，但是中国是一个无神论国家，
是哦，对，说到这个我也觉得有一个宗教信仰是一个非常非常
一定要有个宗教信仰，
因为
是重要的，
因为你能理解
我们三个都是佛教
什
么
的，
对，然后至少你不用你抛开迷信的角度啊，那些什么神奇力量我先不说，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宗教信仰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在你遇到一些困难或者你一些精神上面，它会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撑，一个信念，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对。
我能不能帮你总结一下你刚才说的那点东西，
嗯，
实际上就是说因为你跟你的父母还有很多的情感和恩情你觉得没有报答，所以你要觉得他现在走了太遗憾了，
太遗憾了，然后所以说呢现在因为我爸现在要做康复的一些训练，因为他左半身瘫了之类的，然后那我觉得通过这个事儿我也开我会在想 OK，我现在确实是到了父母越来越老了，越来身体越来越不好的时候了，那我接下去的人生规划，因为我原来根本就没有想这个事儿，
跟我以前一样，
对不对？我们原来不会去想这个事儿，
咱都是他妈天天玩儿，我操，搞搞创作，我们觉得挺高兴的。
对，而且说实话，做艺术的人其实是说难听点是最他妈自私，
对对对，
逃避性，
对，
逃避
是最他妈自私，
对对对对对，
最自我的，谁找我们做老公或者男朋友，
麻烦大，
麻烦大了。
甚至有个词儿，他们叫什么？叫什么？Creation lazy 还是叫什么，反正就是创意者创造者的慵懒，就是其实就是合理的说我们脱稿嘛，
对
啊，就其实就是说我们如何脱稿，我们如何不如何不靠谱，这是个借口，但是这群人会有共性，就这就是共性，
是，所以呢那我就在开始想，我说 OK， 那我接下去我是不是要开始，我不能这么自私了，我必须要考虑到我要多陪父母，我要，因为我隐隐约约我的潜意识告诉我，我爸真的是身体越来越不好，也许他真的没有多长时间，因为我能看得出来他的，
那你肯定得多陪陪嘛，
对嘛，对嘛，所以那通过这个事儿以后你会发生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包括你对你的，反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想说的中年危机，所谓的中年危机它最直接给你的一个，就
这一幕呢相当于说怎么说，其实我在脑中预演过很多次，因为我
你说死亡吗，
对，因为家人就是家人离世，比如说我爷爷辈儿的离世，一个你就都去过火葬场，甚至于你身边的大哥离世，然后圈里的大哥，然后家人可能有些亲属离世，你就一次一次去火葬场去墓地，就是你就一次一次亲历死亡嘛，就眼看着人的离去的这种，其实你有的时候你就会做一些假设，你身边最亲近的人离去的时候的那种场景或者怎么样，但是时间本无常。就这些事情它就是会发生的，要不就是你先死，要不就是他先死，
是
一定是这样
的，
所以其实我刚才就说到死亡教育这件事儿，我觉得就是说不论是你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告诉自己，不论是骗自己还是说你真实的去理解了什么是正确死亡的价值和概念的时候，那你直面它的时候你会好过一些，我觉得是会好过很多。
那你有什么规划吗？你现在想
啊，我现在的规划就是 我不能再那么随心所欲的想去哪去哪。
你爸妈在哪儿？
我爸妈在福建。
在福建，所以你经常回福建，对吧？
我现在是，反正对我，因为我现在就像我之前说的，我可能是全世界到处旅行啊，我要有灵感啊什么的。但是现在我想一想，我觉得还是应该把这些时间还是多留给他们吧，或者我多带他们一块儿出去。
哎，对，那也是。
如果有条件的话，反正。
但是你放心吧，你只要带了爸妈一块儿出去，那就相当于你在福建，就
是
就跟你自己出门旅行绝对不是一样的。
刚才我听王璐说到那个就死亡关怀那个，我特别推荐大家能看一个我们国产的一个纪录片，叫《人间世》。
人间世，B6做的音乐。
B6做的。
B6做的音乐。
讲人的。
我看了第一季，然后第二季我看了。
其实讲的是急诊室。然后呢？
那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纪录片。
我跟你讲啊，就是说 B6 写一半的音乐的时候。我正好去他家玩儿，然后就跟我说，我说你最近在干嘛？他说我在写的音乐。他说我给你听几段吧，然后来了一段。然后我看完那段之后，当天晚上我就没走出来，你知道吗？我说、
就是、
这种音乐，我说我根本不敢接。
怎么呢？
因为太真实了。
太真实。
我就说那一幕啊，我就想了一幕。那一幕是什么呢？一个老阿姨，上海一个老阿姨，对着另外一个就躺在那儿死，已经死了的，比他死的一大姐，她这老阿姨是她的邻居，然后呢说这是我姐姐，我们俩一块儿生活了20几年了，就说是邻居，
就一块儿遛弯一块儿
临死就告诉她儿子说回来看看，
你
至少能看最后一眼，死活不回来，你说你妈没了，然后老太太最后给推进冰箱的时候说，姐姐，我代表你儿子闺女给你磕仨头吧，光机跪着一边哭磕了三头，我操，真的，我说我毕业我真的是，我是毕业说没事儿，以后这种活你都给我啊。做这种音乐的时候，我完全不带着感情进从那儿出来，我跟D-Mo一起去的，从他毕业家出来之后，我说我操，我说我还在里边呢，没出来。毕业说这不是那胸的，这要有一巨胸的拿一块骨头出来泡水什么的，我这他妈能播吗？他说我估计啊，可能有三分之一都播不了，可能网上能看，因为咱们没有分级，那真的是在他们医院里在趴了2年拍出来的。
是，他每一集都说不一样的主题，有一集也说死亡关怀、临终关怀，这个我觉得非常受益，真的非常受益。因为我们为什么恐惧死亡，是因为它未知，我们往往会对未知的事情恐惧，就像我们在海里，你踩不到地的时候，
对，
你害怕嘛，对吧？
他们密宗呢，对这个死亡研究的最深了，天天就琢磨这事儿，
天天琢磨这事儿，先处理心，处理心修不好，那你后边一切全崩塌。
对，
我有一阵儿特明白，你知道，我其实从小我有一个那什么，我每次见着兽医花圈店啊，我都会躲得远远的，或者尽量不看它。就这个汉族人有多怕死啊？你说这个就是你不能提这字儿的，你就像说这字儿在我家里，我当着父母面我真的不敢提，就不吉利。我这2年其实我突破了这一关，我把这事儿就是说，死太正常不过，死太正常不过，它就是突如我们突如其来，它就是无常，它就是就来了，
道理都能明白，道理都明白。
你真面临的时候，你是作何反应？
是，而且我这次在照顾我爸的，我陪照顾他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真切的感受到照顾一个病人是有多么的难，
当然
有多么折磨你。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手术完之后，那护士跟我医生说你必须要，他说这3天是最危险的，你必须要时时刻刻盯着血压，如果高了120和低了90，你都马上报告，我们要进来处理。
他为什么没有个机器专门监控这事
？ICU 有，但是 ICU 一天
一万多，
一万多，然后你每天的探视时间只有半个小时。
对，他一般不让你进。
对，然后
交叉感染。
然后我说时时刻刻是什么意思？他说，医生还看了我说，就是一直盯着呀。我说，一直盯着吗？他说对啊。我心里想，啊，那怎么没法睡觉啊？老医生就说啊，那是你们家属的事儿。
几班倒了，他就是几班倒了。就是、
对，然后我一整个礼拜我几乎没有合过眼，我跟我妈妈两个人，那我妈也跟打鸡血一样，哇，这个是我从来没有过，而且那样的，而且有经历过很多次的反复，就是 那个心一下子悬到那一下啊，就是非真的是非常折磨你，而且病人也很痛苦。
当然，
我爸躺在那边，他医生已经明令禁止说你这个地方你不能够弯，或者你不能够让你爸坐起来什么的。但是你知道，人一旦因为我爸有点胖，一直躺的话，你的整个腰是非常疼的，疼到你无法想象的地步。就像我们坐飞机时间长，你会很难受吧？
嗯。
那他也非常痛苦，他几次说我求求你们，你儿子你让我弯下，我说绝对不可以，然后他就一直啊，我看了我非常非常难过，但后来现在缓过来了。我还记得我那天我爸医生说啊，那现在他度过这个危险期的时候，我在家睡了整整一整天，就是我到现在其实都没有缓过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课，至少我明白了，哦，原来照顾一个病人，原来我妈妈以前照顾我爸爸是多么的，因为我爸上次手术也是我妈妈，我们以后还是要面对。
当然，作为人吧，我觉得都会经历的。其实，
我就想过，其实说真的啊，我觉得可能你们听我这么说，有点想吹牛逼。
嗯。
但我其实对死亡不是特别恐惧，就是如果我死的话。别人我不知道，我死的话，其实我死我就没什么别的要求。第一，别太疼；第二，就是没别的了，别太疼就行，
别太痛苦呗。
就是对，别太疼就行。
我其实我不觉得你吹牛逼，我不觉得你吹牛逼，很多人都会没有那么恐惧死。对，
就是
我认识很多人没那么恐惧死。
就是我就觉得我可能真到老了的时候，我可能就早早的写一个遗嘱，就是说最好别进 ICU， 别插管，嗯。
对，因为我跟我妈也达成一个共识，我爸也说如果到时候万一出现什么情况，医生说要开始那种提端抢救的时候，不要做，
就对，
就不要做，
别太痛苦。
对，那这个我跟我妈是同意，因为我见过，我的
那真的是折磨人，
家人
太折磨人，
然后把喉管切开来，然后那个我觉得因为其实是没有用的，
没用，
只是让你暂缓了。
对，那天那个之前不是有一台湾一电影特火，叫《血观音》
啊，我看了
《血观音》，最后那个意思不就是那意思吗？就是说那个女儿为了报复她的母亲，让她的母亲去抢救，是吧？一定要活着。
那个电影我看了三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
其实
很有意思。
其实你知道，就是说，
他那就是一个佛教电影，
有很多规矩啊。首先，病人不能死在手术台上，
嗯，
就说你从手术台你离开的时候。他身上所有的表皮都跳着，除非很极端的情况，你就是因为你病人只要死在手术台就算医疗事故了，手术成功与失败都无所谓，可能啪拉开打开，一看根本就没办法了，缝合，这人可能就算他大出血了，你也要维持着整个的表跳着把它推回病房，所以很多方法都是那些机器吹氧，打着那个什么输血等等等等手段，让表还跳着，人可能早走了，很多情况确实都是这样。
哎呀，换个话题，
有点沉重，有点
重。
这个对，
翻一篇，我估计很多听众已经关了，
对，
太丧了，
真的。对，还是我们还是聊聊中年危机吧。
对对对，
中年危机怎么说呢？就包括这次那个乐队夏天，好多人就问我说：“你怎么不去那什么呀？你怎么不去当评委去呀？”我说：“我他妈才不去呢！我去那儿当评委去，不就找骂去了吗？我原来干这职业就是乐评人。”著名乐评人，各种 title 与不老少，这种节目其实以前也参加过不少了。你说你上那儿能干嘛去？你涨几千粉，然后一堆人围着你骂你，然后都拿你当大傻逼。
可是这么一事啊，老齐，你就说一件事，几年前喊你会去？
对，
如果几年前，
如果几年前喊我，
不是你估计是几年前？
我觉得我三十岁以前。三十二三以前吧，都会去。
你是七年，
我或者我这么讲吧，就是说，在我还干媒体的时候，我就会去。
嗯，
我干媒体，我上一次干媒体应该是在新浪嘛，2011年出来的，2011年出来的。然后后来我短暂的干过几个什么 Q 音乐杂志什么的。如果是那个时候，我会去，因为那是我工作。
嗯，
我工作就是这个，那我就得去。但如果我工作，我本职工作不是这个了。我纯属是一个社会乐评人的身份，我他妈才不去呢！我的社会身份应该是他妈小说家，是吧？ 我去那儿干嘛去？找骂去。
所以其实这事儿呢，就关乎于说某一个圈层的，
就是你是干嘛的？
弄潮
是、
啊，你是不是要参与？是这么一件
事。那个我那天听大内密谈有一期节目，然后我觉得象征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赞同他这个观点，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他说他看乐队夏天的时候，那帮乐评人，他就有一个感觉，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节目火，然后呢都想刷很强的存在感，所以呢很多乐评人其实并不是说真的是音乐把他带进去，他听完以后他发表，他在音乐开始的时候他
就想好唱词了，
他就已经在酝酿了，哎，我要开始怎么来证明我的存在。他说那这个其实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乐评人，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非常好。
但是它会是呈现一个好看的节目，
对，
因为那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是是是，
这都是表演，
都要有矛盾
啊，对对，有矛盾要表演。我觉得其实这个你论一个舞台上来讲的话，就是说按舞台讲的话，表演没有问题，我觉得表演是没有问题，大家演好自个儿的角色是 OK。
哎，我听说彭磊在节目上说他感到中年危机的是，因为我没看啊，
好像是吧，我记不住具体词儿了，反正他那个中年危机，我觉得他的中年危机一直有吧。我跟彭磊十几年没说过话了，
也把你拉黑了是吗？
不是，我们俩是因为别的事儿，我们就没有过微信。我们俩你想从他妈的，哎，算了，从节目里聊这个，反正就是说，我觉得我刚才为什么要提起乐队夏天乐评人这事儿呢？因为我以前的工作其实主要就是两个工作，一个是乐评人，一个是小说家。然后呢，反正乐评人这事儿呢，我就在想，我以后还干不干？小说家我可能以后会当个乐趣干，就平时写着玩儿。但是乐评人这事儿呢，我可能以后不干了，因为我觉得主要是说，一个呢是互联网时代来了以后呢，其实大家不再需要听别人说这好不好了，对吧？
是，
而且。细分化是未来的一个特别重的一件事儿，就是说在细分化市场下，你一个人，你可能只能说一种风格。我觉得就是你在评价其他风格的时候就很不那什么，而且确实我们也不可能听够那么多的音乐品味，
没错，
而且做出那么正确的判断。
你像咱们，因为咱俩是同龄人嘛，咱们小时候其实乐评人是什么身份呢？有点像他妈街头传教士。
乐评人就是那些卖打口盘的，
卖打口盘的，
对对对。
然后什么，然后能在有海外关系的，
对，
能改到点什么
西的，有消息，
杂志原版杂志，
对对对，
是吧？就是说，哎，我这最近美国流行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我给你写上文章告诉你，就这种，
对对对，
是吧？
那
我们那叫那会儿的那刚开始干乐评的时候，那就叫全案乐评。就是什么的、什么嘻哈电子摇滚乐比较全都一锅烩，
全都有消息就 OK 了。
对，
对，
你说现在就肯定不行了，所以我觉得那个实际上未来也不太需要他们所谓的，
而且甚至于说
乐评论这东西，
比如说乐评人，因为乐评人他本身这个身份，他跟几个东西直接是挂钩的。第一，电台，第二杂志，这俩东西都消亡了。
对。
这你的那个你的最根基的东西都打破了，你上面你在上层去建筑出来的那些东西就更不稳固了。
理论上呢，你当然也可以用比如说自媒体啊什么这些东西来传播内容哈，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内容本身大家已经不需要了。你要想比如说我听一张专辑，我就平台上花五块钱先听听，或者不花钱先试听一下，然后再决定买不买都可以，对吧？
就这么简单一个，
就完了。所以呢，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这问题都一样，就我也在想，你说也有小孩了，那你以后干点啥去，是不是？
是，
这不是上一年学赶紧那个重点转行，就也挺好。我觉得，哎，我觉得他妈电视导演这事儿特适合我干。
我也觉得是
特适合。
你转电视导演其实挺好的一个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我觉得音乐到今天，流行音乐也进入到中年危机。
你讲讲
就是
这
行业的
情况，
因为是今天的这种状况，音乐作为一个单一媒体，它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介质，它本身是一起流媒体的一种方式存在，无论它的载体是什么样的，
对。
但是今天是一个数据量可以达到非常大的一个时代，
哎，没错。
传播的东西的时候，不光是一个，就不光是带着上声音的，必须有影像，必须有视觉的东西，它们全部都绑在一块儿，我反正现在在做一些逆时代的行为，我现在在做很多东西，我希望不要视觉，我希望蒙眼睛，就这种强制的，就是 叫什么叫感官剥夺、
嗯、
就是我去强化声音部分的一些东西、
嗯、
但是这是一种逆时代的一种艺术行为，
嗯，
但这种东西不能代表主流，我
它不是大众消费、
啊、对，我只是想让你强制的让你去单一听取声音这个媒体的东西，但是主流媒体是什么呢？那你慢慢去看到，那为什么是原来是微博呢？
嗯，
那为什么现在是抖音呢？
嗯，
肯定是有原因的，这个东西就是你现在手机能负载的流量是有多大。 对五 G 都到了。
哎，你有抖音吗？
我一直没有，我曾经下载过，看两眼就给删了。然后最近呢，我禅修的师傅他想在抖音上推广自己，所以我就又装了一个，我帮他看看怎么弄。
我原来有，
嗯、
后来呢我也不常发，因为
我从没发，
而且我也不看。
嗯、
但是我后来把它删了，是为什么、
嗯？
是因为前段时间不是出了一个什么上海流量大师沈巍的那个？
我不知道什么叫流量大师。
你知道
大
师吗？沈巍就是上海有一那个。流浪汉
啊，
哦，那我知道
流浪汉，
这事
儿
我知道。
我是看了那篇新闻以后，我有很强烈的生理反应，我觉得非常恶心，
嗯，
我就把它删掉了。
哦，那跟删抖音有什么关系？它是从抖音上火起来的是吧？
对，因为所有那些
都去追着他拍，
都想让抖音。
嗯
我看了那个文章，我就觉得，
但你放心，这一定是暂时现象，就是说，我觉得啊，不是我觉得，就是数据表明，好像现在最火的那些口水歌都是从抖音这种地方火起来
的，是的
、嗯、
是的。
对，就是说口水歌能在这儿火，那随着未来，我相信就是人类的这个文化艺术修养啊，肯定还是会整体提高的，尤其是中国这种变化特别快的地方，所以说它只是一个平台。平台本身其实没有好坏之分，
是，
就是它这个平台上的这个东西，早晚有一天会跟艺术领域的东西相关的。
嗯、
但是这个呀、啊，我可能持一种，就是危机意识比较强啊、
嗯，
就是说因为算法的这种提升，可能最后导致的是一个东西，就是他们就之前的产品曾经出现过一个词儿叫千人千面，
嗯，
然后呢，这是等于说产品经理经常提的这么一个词儿。以后这个千人千面会变得，就等于说你现在今日系的所有东西全都是这样、
嗯、
你的抖音跟我的抖音是不一样的，
嗯，
你的今日跟我的今日是不一样的，
是是，
看的新闻是不一样的，你就变成了什么，大家统使用同一款产品，
嗯，
但整个你的圈层分化会非常严重，
嗯嗯嗯，
啊、
嗯，
最后会导致的是什么呢？
嗯，
导致了这个你该去听什么类型的音乐的人，他根本听不到其他类型，
对，
是打不过的，
没错，
是打不过的，而且这个东西在更精确的数据算法面前，它会更加极端，以后会更极端、
嗯、
所以它现在导致的东西至今为止可能看不出来、
嗯、
看不出来是因为我们的算法还不够 OK、
嗯、
对，但是算法真的要 OK 的话， OK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就一直给你的
消息放出去。比如说我举个例，就今年其实中国有嘻哈的流量非常高，
嗯，
但是你为什么就觉得今年是乐队夏天特别火呢？
啊，因为我们周围都是摇滚乐的人，
因为我们刷了朋友圈的屏、
嗯、
对，
在其他的圈层内这根本没刷屏、
嗯、
对对对，没错。
啊，今年中国有嘻哈很火吗？
是很火，流量很大的，数据量非常大的，应该是比乐队夏天要高。
我昨天看娱乐资本论说，那个到现在为止今年的所有综艺的排行，乐队夏天都没有入围。
不可能吧？
真的？
对，没有，
都没有入围。
不可能，
我还特别惊讶，我说啊，那就说明什么？说明只是我们这个圈子。
难道是这样吗？我已经生活在一个
没根本都
如此高端的次元里了，
根本都没有入围，
跟老百姓已经没关系了，是吧？
第一是明日之子，
朋友圈绝对是把你欺骗了，
给你给屏蔽掉，
已经不是我们日常真正的世界了。
对，
我在做那些歌手是我根本没有听过的。我大概去，因为我要做他嘛，所以我要了解他。在了解他的过程中的时候，他们身上个人携带的流量，要比这些节目里边出来的任何人携带流量，就一个小朋友，
嗯，
一个21岁的小朋友携带流量比这些一大群人流量高。
他们流量怎么来的呢？
我反正仔细的看了一下，我觉得做流量是另外一回事儿，
嗯，
但是我觉得他底子就很大，
是
底子就很大，
怎么来的
完全就不在一个圈层内。他节目火呀，就 idol 嘛，
哦，
嗯 ，idol 和这种刚翻身的摇滚音乐或者独立音乐家的那个层级是不一样的呀，他还是 idol、
嗯、
对，但是我完全不知道，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嗯、
因为我们都被锁在自己的朋友圈里了，
对，
我们觉得那个是全世界。
对，
我操，原来是这样，原来我们也被科技给圈在一个老笼子里。
没错，
啊，我们以为看到了朋友圈，看到了全球，
因为为什么是朋友圈？因为为什么叫朋友圈呢？因为是你的朋友，那你的朋友至少70%都跟你差不多嘛，爱好差不多，所以你会觉得全世界都是这样。
所以
其实我都你看这乐队夏天连前20都没入呢。
所以有些东西，什么东西是参考呢？我觉得反而微博是参考。
嗯，
微博有一个东西叫热门，
嗯，
就是它那个东西还不是你订阅的，
嗯，
是它每天强推，或者是说是就事件性的，
嗯，
或者那些在那个流量的榜上的东西，我会去翻翻那些东西。你至少知道
现在
这个东西是什么。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又狭隘到什么程度？它虽然说它很大，但是它还依然非常狭隘，
嗯，
它依然非常窄。有多少人不用微博呀？
嗯，
有多少人是要给你抛消息的？有多少人，因为齐老师是媒体人，你也知道怎么。
我操！我不干媒体好多年了，
对吧？
但我觉得就是咱们这种中年男子啊，就是已经跟科技没，就是跟科技没什么关系了。未来他怎么着，就是咱也管不了了，你知道吧？你能干的事儿是什么呢？踏实干好自己。
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
哎，对，就别瞎问了，就干脆就踏实干好自己那摊事儿干好。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就比如说未来是什么平台，这平台怎么运行，它算法是什么样的，这些东西它最终还会回到你自己身上。
第一，我们改变不了什么，
对，
就是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怎么可能螳臂挡车去来影响社会洪流呢？我们也不去做这样的事儿。
嗯，
但是创作者、艺术家其实该做的事儿是去观察，
对，迎接这个变化，
对，去迎接变化，
嗯，
甚至于说，你甚至可以给别人警惕，
嗯，
警告，
嗯，
然后呢，甚至于说是你的一些妄言，都，我觉得这些都无所谓，
嗯，
这是艺术家该干的事儿，就是他会不停的去对这个当下的时代进行反思。那，
嗯，
你不论对别人是不是响应你的号召，或者别人的看法，你表达你观点其实就 OK 了。
嗯，
所以甚至于说，我现在在想用 AI 来做这张唱片，
嗯，
在我去研究算法，就是你这样的事儿，其实也是一个我去对这个东西一个尝试。我到底知道，因为大家一说 AI 上了以后呢，音乐家都没饭吃了。
嗯，
那我看这个东西现在最高能到哪儿？
嗯，
能不能影响我饭吃？
我觉得现在肯定还不行，现在还差得远呢。
嗯，但是差得远。但是你知道，就这个时代，就电子音乐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些手法和手段啊，我不出5年，音乐人会变成什么叫分拣工？我现在可以靠 AI 算出一堆东西来，我挑。
它变成 editor 是吧？它不是 producer 了，是 editor。
等于说就是说，你会挑大量的，就是他会给你一堆碎片，
嗯，
你会从大量的碎片中寻找你想要的那条脉络。
嗯，
但是我不觉得这个有问题，
嗯，
是因为你还是保持着审美。
嗯，
但我不知道未来会发展成是什么样。至今的所有 AI 也都是通过人工分拣过的。那其实那你现在就应该参与到这种，就是这件事去体验这件事，看他能给你什么样的反馈。我现在在尝试做这样的事儿。
有意思。
然后你可能在一边体验他的时候，一边还骂他，这很有可能。
你刚才那个话题都没说完，就是你意识到这中年危机以后，除了你多照顾照顾爸妈，多跟爸妈在一块儿之外，你还有什么别的？
其实我想过，
嗯，
你的行为，就是我也在想，我是不是应该也去转行，就在
除了当鼓手做电子音乐之外，
对，我也想去学一个我完全不是这个行领域的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事儿。所以我为什么会特佩服你呢？包括我也特佩服我另外一朋友。
嗯，
我另外一朋友是一老外，原来也特胡逼什么的。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他想去上学了，然后开始学习数理化，然后考大学去。我都傻了。
嗯，
那这个是需要非常大的毅力，因为你要把所有东西，
对，
都推翻，然后你
要
舍弃，然后你开始全新的一个。那，
嗯，
我也在想，那我是不是也应该，那我要去考虑一下，我也想挑战一下，我也很希望能够再回到校园里面。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到这个年纪，就是人啊，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是舍。
没错，
你但凡长这么大，而且还在圈层内，
因为你顾虑的太低，顾虑的特别多，
已经基本是说你已经有生活模式了。
对，
而且你知道钱从哪儿来，
对，
我把钱该花哪儿，然后我该干什么，其实你都知道了。你当你打破这个规律的时候，是有巨大危机感的。然后这是你的安全区域。
对，
突破这个安全区域其实是很难，是很难的。对，然后其实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啊，我只是个人觉得有两方法。 第一是你确定自己还要做创作者，
嗯，
这是一个特关键的事儿、
嗯。
然后呢，第二是说，那其实就是你确定如果做创作者，那这条路下去以后，无非就是我另外另生一支儿，我在那支儿上玩，那可能这一支儿跟我这支儿又千丝万缕的关联如何？或者，那我现在学的这东西，我再给它砸深了，我能不能通天？我能成为世界级的、
嗯、
最好的、
嗯，
就是在这个领域上的专家、
嗯、
学者，对吧？鼓手也有专家，也有学者，对吧？也有教授、
嗯、
博士后，也有这样的，对吧？就是说你至少说你有一个叫什么，就建树吧，就是行业建树。
对。
再要么就是旁一支儿，就是跟这个相关的，比如说你是一鼓手，你改当制作人了。
最怕的是你想去完全学一个全新的一个领域，但是你这时候犹豫的是，我学了这个，那首先你学一个东西，它要花掉你的，肯定是你的精力啊，你的时间啊，说你都要花进去。那你这个时候做抉择是很难的。那你想，那我要不要舍弃掉我现在，我要走出我现在的 comfort zone， 我现在要舍弃掉我这边能够，因为肯定，那到时候你这边如果有什么挣钱的，你做不做？
我觉得其实这个年纪里边啊，就是说没有那个非黑即白。
嗯，
都是我举个例子，你知道那个谷歌的那两位大哥，
嗯
他们弄谷歌以前一直是大学教授，
嗯，
一直到谷歌马上就要上市了，还有一年就上市了，董事会急了，你现在不给我从大学辞职，你就从谷歌辞职，
嗯，
就是我不可能让两个大学教授还讲着课的教授在我这儿任这么高的领导、
嗯，
那我这公司就完蛋了，对。因为俩人纯程序嘛，
嗯，
然后两个被逼无奈才辞的职。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我们这年纪不能那个，就是说非黑即白，说我不弄这个，我股根本不碰了，不可能。
嗯，
就是你该干嘛干嘛，但是你就得花更多的精力再开一阵。
是，
对，
就是这样。
我师傅给我们讲过一个意思，我觉得说其实挺有道理的。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怎么能够就是当你进入瓶颈，然后怎么能够再往上蹦一下的时候，是怎么着呢？就是说你守住你的本业，然后向旁边够一下，或者你向下边够一下。比如说我原来是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的，然后如果我想在写作上再往前走一步的话，要不然我就去写点剧本，要不然我就去写个故事会，或者我就写个自媒体的故事什么的，这都是可以的。这就会让你的这个就是工作圈子一下变大。
嗯
嗯，
你现在开始选择走上导演这条路，
其实说白了就是还是在写小说，对我来说是一样的，只不过我是原来是写完小说，自己的小说，然后交给出版社就结束了。
嗯，
那现在呢，我是写完以后弄成剧本，然后去交给公司，然后影视公司呢去把这事弄成以后，我再去跟所有人沟通，我所有需要这个怎么讲说服的人，我一个个说服他们，让他们加入到我的剧组里边来，然后把这事弄完我再自己去剪后期。
这叫什么呀？想喝牛奶没人卖你，
对，
逼得我买头牛，
没错，
就这么个道理，
就这意思，
就这么个道理。
嗯、
我当年做我不当制作人，我开始做药也是因为这个，
嗯，
啊，你们不是都不愿意玩我觉得想玩的那种音乐吗？我大量的向流行歌手去推广，啊，加点电子很牛逼，都不要吗？那我就自己做了团，啊、
哎，对，没错，
然后做了团以后呢，玩是 EDM， 我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应该玩点氛围感的？
嗯、
我的团员跟我说，你疯了吧你？咱不适合，那我就自己再开一条卖路。那其实就是这么一件事。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这种路子都是对的，你就无非是给自己添点麻烦，对吧？但是你的事儿能办成，
就是特别满，
嗯、
生活就特满、
嗯、
特忙。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从大面上说呢，确实说中国呢，它的市场还没细分到那个程度。比如说你想做氛围的时候，还没有这种东西，所以你就得做一氛围的厂牌。
对，
然后自己去谈公司，自己干
这
事
儿、
把这事儿弄成。像我写的这一路小说，如果这个就是文学期刊可能喜欢，但是老百姓不买账，
嗯，
那我就只能是再把它弄麻烦点，弄成影像的东西。影像东西直接给
递嚼里，
对对对对，递、
啊、
嘴里
嚼就行了，
对，
啊，
就这意思。所以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师傅说那个是，我觉得是特别至理名言的一个话，就是你向旁边和向下去够。
所以这事儿就变成什么？
嗯、
就像说慢慢做音乐，跟写小说的情况是一样的。
嗯，
就是你可能不会有人越来越少的人去点开一个什么东西，如何？我们现在看说 QQ 音乐流量有多大啊？那什么流量有多大？然后怎么着虾米怎么着如何？今天999加什么？ 你在小视频面前，你这点流量算个毛啊？
哎，真是
是，
嗯，
这真的九牛一毛都算不上。你今天发一个啊，999加，人家吃一辣椒，吃根黄瓜，操，就是你50倍、100倍，
嗯，
对吧？就是说，人家吃黄瓜就比你啊，我操，费尽毕生的那个所学，
嗯，
然后我啊弄了一歌，我觉得，啊，满意了，自己满意了。
嗯，
反正其实你这社会反应就不是那个。
其实有的时候还是不要太执着于自己的一些执念。
一定的，肯定的，对
对
对，
这个很难。
因为你的执念真的是就是一个个人的事，
嗯，是，
它太个人了。
对，是。
对，
我就最近我就是觉得叫什么呢？就是人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嘛。
嗯。
然后你的社会关系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你给社会和他人创造价值，你的社会关系就来了。
这个创造价值这事儿真的，
嗯，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因为我经常会跟我学生就讲这么一话，
嗯，
他现在就是属于那种刚刚从我这儿出师，
嗯，
然后还是在社会上，他其实会有很多脑子上的。你知道，一进社会上，特别是在这个圈子里，就比大小、比高矮、比高瘦，
对
吧？你是经济舱，他是头等舱，
嗯，
你是特等级，他是一等级，
嗯，
他是那个消费者是一大的，
嗯，
你就给你来帘子，你到哪儿就是啊，他就走红毯的时候安排什么位置，你就怎么着，就是比大小、比高矮、比胖瘦，
嗯，
那这会儿就是拉不平的。然后我就说啊，凭他妈什么？我说特别简单一道理，
嗯，
我说他凭什么？他值的是他那个价值，
嗯，
就说再白一点，他值那钱。
反正我这两年我自己学到的一个我认为对我来说很有用的一个是，我觉得真的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
那肯定，那肯定。
而且我那天在我那个发小群里说，聊这个时候我有一发小就说你太自卑和你太自信都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
自卑和自信，
对，有可能是
自卑和自信是一件事，
嗯，
贪嗔痴慢疑的慢。
对，
就是一个慢心。
对，
我们这个圈子里人把慢心去了，什么事儿都能做好。
嗯，
我们能干这行都是贪嗔啊，都不是特别重。
嗯，
就是个慢字，我们心里都有。
哎，你说这有一道理，是这么回事。
嗯，
贪要重，他妈的根本
干
不了
这
事儿。对
对，而且这行的人其实大部分，
嗯，
年龄稍大一点都还挺平和的。
嗯，
你就说最朋克那个，你看他现在做的歌，
嗯，
他还有那么嗔恨吗？没有那么大嗔恨心了，
嗯，
就做的都是那种青春，无非说是青春了，
嗯，
没有那个自知发个这个发个那个了，也没有了。而且更年轻的也不说这话了，
嗯，
玩核那帮也没有，
嗯，
要干翻这世界，就是没有了吧，不是那时代了。
嗯，是，
所以就这个都无所谓，就这个慢心才是解决这问题。而且还不说其他的人给其他人造成影响，就是自个儿。
是是是，
你自个儿的东西一崩塌，
嗯，
你所有判断全都乱，
嗯，
你判断一乱，你做的音乐也失常了，你的行为也失常了，
嗯，
你所有东西全都错了。说回来以后，其实还是我觉得我就是话是给自己说的，
嗯，
我就是慢心特别重，就把这个慢心怎么去掉。我这些年修行主要是去这个，去到现在我觉得还特好，你知道吗？你所有的抑郁都是来自于这儿，因为你的自傲和自卑是完全对等的，它俩是一体。就是你，男人现在就哦，太正常不过了，太正常不过了。我没产生那么大价值了。
是是是。
而且，你再问我，你要你我要自己产生这么大的价值吗？
嗯，
我不要，我负不起这责任，
嗯，
我就玩玩我自己的音乐，我就值我这么一点钱，
嗯，
我高高兴兴的，我钱给自个儿花，
嗯，
就这样。其实你立刻觉得就很舒服。
因为你觉得你现在的状态是，
嗯，
是什么样的状态？是最好的状态吗？
我觉得我这两年吧，就是从18年开始调整完了以后，我觉得是我人生当中最愉快这段时间了。我因为我从小从初中开始就写日记，我上两本日记，我觉得我写完我合上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我最愉快一本日记了。就是其实我这一段时间是你要说硬件水平，可能是我人生当中最差的时候，我人生波折也比较大。然后我的那个又涉及到要转行的事儿，就是如果按我以前的标准来判断的话，其实不是很好的时候。但是因为我调整自己，我觉得调整还不错，各种原因吧。嗯，打坐很重要，我觉得你向内寻求自己这事儿特别重要。
莫向外求。
嗯，对对对。但是你要说中年危机啊，我想起一个，我觉得他妈真的是中年危机，就是这种你此时此刻还不知道自己未来这事儿能不能干成的时候，这种恐慌还是有的。但是我能知道的事情就是什么呢？我就是能做好我自己的此时此刻，就现在这一秒的事儿。我现在录节目，我就好好录，然后回家该写剧本，我就好好写，是吧？就这点事儿。 你一点一点干，干干到最后是什么情况，你只要尽力了就 OK 了，尽力了结果就一定会好的。对，
现在就想着结果随便吧，因为这行里最后你讲不清楚很多事儿，最后你就明白一件事儿，其实就是说九分的努力和一分的命运，这行业根本不是。我入行快20年了，下来以后我明白的是九分的运气和一分的努力。就是
我不能同意你这种话，
真的。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人成不成，这人到没到那个地儿，但是我所讲的是那一分的事儿，那一分你自己做多少，有些人在那儿了说啊，这好努力啊。反正我也不说是、
哦、其实那肯定不能
出道十几年了，我瞅他唱歌跳舞都没什么些进步，努力何来啊？
对，
我不说是谁了啊，挺无聊的、
嗯、
就是别人管不了，因为这世界上你改变不了任何人，你只能改变你自己，连你媳妇儿你都改变不了，
是是是
啊，你只能改变你自己。那就是别人努力九分，不好意思，我努力9.5分，我比别人更努力就好了，我管不了其他人。
应该说就是你比如说像什么大众娱乐什么这东西，怎么讲呢，它确实是运气的成分很大，因为你进到那个程度以后呢， 你每个在台上的明星就不再是人了，它就变成商品了。
是的，
商品背后有一堆老板怎么想，老板点谁是谁，什么这种事儿很多，是吧？它可能真不是你努力得来的。但是像咱们几个，咱仨坐一块儿，其实咱们都是手艺人，说白了，
当然
手艺人你就是干手艺这点活。
对，
手艺这点活干好了就完了，
是
吧？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我现在唯一就说白了，我再把刚才话说一遍，我为什么我恐慌是恐慌什么呢？我知道有时候我有状态不好不稳定的时候，尤其是在创作上，注意力不能集中啊什么，因为你毕竟30大几以后，你注意力没有小时候那么集中了。我操，我记得我小时候写东西真不开玩笑，往那儿一坐他们20多个小时，一直手一停，哎操，觉得哎还能再写会儿，但是呢就觉得都干了他妈20来个小时了，是不是得睡会儿？那上边睡会儿，就这种劲儿，
精力充沛，
精力特充沛。
现在
真不行，
可能。
嗯，
现在我差不多就是能让自个儿有1小时的时间，定下心神来，
没错，
努力工作1小时，再花1小时定一下，
没错，
再能努力1小时。
我在家写东西是什么呢？我先在家做整1天，然后呢，我知道第二天我能写出来。
这是这么一个，你先定神嘛。
对。
但是好就好在什么呢？因为我现在我为什么喜欢搞即兴，或者说我你跟刚才所有你在我这儿听到的歌都是一天之内做完成。就是所有的歌我没有做过2天的。都今天必须做完，因为过到明天这东西就黄了。
是。
这样。
就今天必须做完，就
是
今天就能做完它。今天到了它就能到。明天能不能到我不知道。所以今天到了，
所以你就相当于写短文章，就像我们写2000字左右文章。
音乐就是这么一东西。
我操，写作可太操蛋了。
对呀、啊，
你写一篇小说至少得1-2万字吧？这1-2万字你至少要工作半个月。我靠，那你这半个月，你想你每天都得在那状态里，太痛苦了。
是这样的，歌还好说，
歌稍微短点吧，至少。
对。
而且你还得真得进去，
真的进去。
而且还有一个，其实是说这件事儿，就是我们现在手里干的这事儿，这手艺啊，我们锤炼这么多年了，其实他已经有这种所谓的油腻的，你都逃不开这些油腻的手法。但是说他油腻也油腻，说他是操控感，
对，
也好听一点，就是说他可能是经验和操控感。
对，
但这种经验和操控感会让你的那个，其实你的工作效率会提高很高的倍数。
对，
你知道。有很多弯路南墙你
就
不会再去碰了，
对，
你碰那儿就别人可能过去你过不去的。有的时候你想哎再挑战一次，你可能又挑战一次啊、哎这回过去了，或者说还是过不去，或者有一条道你试过它就是死道，就是这些事儿你都尝试过了，基本全都实施过了。
哎呀，三个他妈的中年艺术家的叫什么心理按摩是吧，咱互相按摩一下
挺好的。
但是我这里边有一什么，我前两天又看了一个微信推文，上面写了一东西，我觉得写挺有意思。他说，把这个所有这个手艺啊，甭管他手艺还是什么，你做的事儿，分成7等，
啊、
哦，分七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叫奴，徒，工，匠，师，家，圣，奴就是你不乐意干，别人逼你干，徒是你想干了不会，你正在学
什么徒，
徒弟
的徒，
奴徒。工，你以此为生了，就是你拿这东西干活，这是个活。匠就已经把这东西匠人匠心啊，就是把这事儿已经干出花来了。到师就开始传播了，就你就开始传到社会结果，
别人得跟你学了
然后家，到家的时候评价很高， 家是说为了别人的幸福而努力啊，到胜的时候四个字叫通达万物。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你就可以时刻拿这个东西来量一下自己现在到哪，
自己量量吧，
自个儿量量吧。
路漫漫其修远矣啊，
哎，
同志们。
但是作为一创作者，那你就还得往下走，活着嘛，你既然活着你就得往这条路上砸下去。
把这文推给我，我回家
找
墙上。
我找
好吧，
好嘞，
今天先这么着。感谢刘维和
感谢优一
那个陆爷来一块聊天。其实我就觉得咱们这个组合应该经常一块聊，
经常
可以，
经常一块聊。
好啊，
这我这节目一直在这个跟我人生一样处于一个转型期，我一直不知道怎么转。今天终于知道怎么转了啊，就这么转了。好，那么我们下期节目，
悄悄三人行
了，对对对，好，我们这是我们这一期摇滚优一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